那个慢心是很重的，也不会想去请教佛，他认为他自己懂的就最多了。这时候佛呢，他明明知道，明明知道这里的人都不相信，可是依佛的这个智慧观察，这个城的得度因缘到了，那他还是无所畏心，还是走进这个城里面。结果走进这个城里面，当然很多人都避开他，就不去供养了。结果呢，走到路边碰到一位老妇人，老妇人的手上只有一个发臭的洗米水，洗米水，洗米的水已经发臭了。老妇人看到这个佛那么的庄严，这个走路的这个威仪这么样子的好，都升起很高的恭敬心。而城里面其他婆罗门也看到佛的威仪以及弟子们的威仪，都不禁的升起那种恭敬心。连那个带头的也看到佛也升起恭敬心了，那觉得说，哎，嗯，这个佛他已经开始有点后悔他讲的话了。那等到他看到这个佛呢，跟老妇人跟他托钵，要托他手上那个发臭的洗米水，那这个老妇人就很不好意思，就说：“哎，我这个已经臭了，我不要供养。好，这个供养你很不好意思。好，那我虽然有很大的心哈，可是这是臭的洗米水。那因为佛知道他们之前就有约定，好，都不要供养佛那些吃的东西，但是发臭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就跟老妇人要这个发臭的洗米水。”啊，这个老妇人哈、哦，一听到佛这样子，他愿意接受他这个东西，他心里就起了很大的欢喜跟恭敬，以及很深的愧疚，就这样把洗米水供出来。好，那么佛呢就当场为他受记，说你未来生中多久多久以后，人天富贵，好不断。最后从天上下生证罗汉国位，毗湿佛国位，讲错，毗湿佛国位。这时候这个带头的婆罗门在旁边一听，马上就跟佛讲，佛你大妄语，佛你妄语。那这个佛呢就跟那个婆罗门呢、啊、就说，你曾经看过这个像会有讲妄语的吗？这时候佛呢就从他嘴里哈那个舌头啊吐出这个舌头盖到头顶。佛的舌头是广长舌嘛，他的不用神通的状况下，他的舌自然的状况之下是可以盖到头上的，好，盖到这个顶。这个婆罗门一看到佛的舌像，就马上肃然起敬。然后佛就讲，因为婆罗门里面有个道理，舌相如果能够往上盖到鼻子，表示他三世不打妄语，他是因不打妄语而有这个舌相的。那么佛的舌相都盖到头了，肯定不打妄语。那这个因为佛陀知道他得度因缘到的，就用婆罗门的方式来教导他，那么他就相信了。可是呢，相信归相信，还是一脸疑问，就问佛，为什么他只是这样供养就能够得到人天这么大的福报，生生世世人天富贵这么大的福报，最后还能证国位，还能够证到圣果。佛呢就反问他，反问这婆罗门，就说你曾看过最稀奇的事情是什么？那这个婆罗门就讲，他说他看过最稀奇的就是看到有一棵树长得非常大， 那个树荫下可以，好，那个树荫可以好庇荫到500台车子，500台车，那个树你看那个树多大？然后佛陀就说，那这棵树，它是不是从种子开始长起来的？种子啊，是不是一颗种子长大的？那婆罗门说对，啊，它是从一颗种子长大的。然后佛就讲，啊，同样的道理，这个老妇人她供的自诚心所供出来的就是一个种子，因为她供的福田是对的，所以呢，她这个种子种对了，福田对了，生生世世的未来，他这个种子就可以越来越长大，就像这棵树，这个种子对了，它就可以长成大树。它不是草的种子，不是一根草，也不是一个啊小树的种子，它是一棵大树的种子，它未来就可以长成一个大树。所以我们种的因对了，未来的果就会很茂盛。这是一，所以因是什么因很重要，因就决定了未来。那就因为这佛陀跟他讨论到这个婆罗门呢，就啊完全的信受奉行，然后整个城呢啊都皈依这个佛陀了。我现在讲这个呢，同样的这个经，你看看我们的诵经，你自诚恳切心，这个诚心的种诚，然后你对的这个因重的是三世诸佛所讲同样的这个中道实相道理的经，这个因就是这个因里面呢，我种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因里面有这个经的内涵，也有自诚恳切的内涵，那么未来的果报就像这棵大树一样，就像这棵大树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常看到三宝弟子，啊，如果真升起恭敬心，我就对他起的，真的会有非常的欢喜，啊，就会非常的欢喜。修行真的就是在恭敬当中来求，不是他用什么方法，啊，他只要真的打从内心里面自诚恳切，啊，他种下的因啊，未来呢，就像这个大树一样。好，得的这个果呢，好是无穷尽的。好，我们来啊继续看。好，我们翻到155页，好翻过来，翻到155页啊的中间，看经论，几个典章不可急躁，须多看。啊，像印光大师来讲到怎么看经哈。这是要研究的，好，就我们研究经论以及各个章节，我们都不要急，要反复看，多看。急躁不能临近，必然得其旨趣。如果急躁之心随意看看，那心里面呢，这个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样子得不到经的内涵。后生稍聪明，得一部经书，废寝忘餐的看，一遍看过，第二遍便无信看，即看亦落丧气失魂之相，此种人均无成就，当立戒之。这里呢提到，如果我们太急躁，这个后生啊，就是我们现在晚辈了，后生晚辈，现在很年轻人看，只要稍微比较聪明，那么有一部经啊，哦，就赶快很快的就看过去了，废寝忘食，很快的看过去。那可是看过一遍之后，第二遍呢，他会再想再看吗？他那个就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兴趣了，觉得看过去很好了，意思是他懂了呢，就没有再继续看了。那这样呢就均无成就。印光大师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苏东坡。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只自知。就苏东坡他也讲到，苏东坡他为什么今生在文学上那么大的成就，因为呢他每次看书呢是来回看的，看过的书不厌百回读，你读过的旧书我们不要去厌弃，你来回看100遍都没关系。熟读深思只自知，熟读之后慢慢的我们就开智慧，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了。第二个例子讲孔子，孔子乃深知之圣，读义上至尾边三绝，以孔子之资格当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文而读。就是说孔子再来了，他生来就有那种大的智慧，读易经，读易啊，易经，读易经呢上至尾边三绝。什么叫尾边三绝呢？就是以前的那个易经哈，以前是用竹简编起来的，竹简跟竹简之间是用那个线哈去给它穿起来的，那叫编啊，尾编啊。那么他反复看了，他那个穿的线，以前有的是用牛绳，牛皮做牛的那个皮啊，好穿起来，那个绳是很坚固的。他反复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读易经啊，那么坚固的绳子断三遍，三绝啊，断三遍。你看他看到怎么透啊？不是百遍而已哦。这个苏东坡说旧书不厌百回读，如果按照这个尾边三绝的感觉来看，他不知道看多少遍了，绝对超过100遍，反复的看，反复的看。你看以孔子他那么这个先天就有这个大智慧，圣人之智慧，以孔子这样的资格，你过目就可以称得上过目不忘的啊的智慧，那为什么还要再看来看去呢？所以故知底下，故知看文有大好处，反复看有大好处的。背诵多划过诵过，看文则一字一句细致仔去。无论当取以为法，切不可显自己聪明，专上背诵也。这地方呢讲的是研究哈，研究经典不是只做功课，我们一般功课是早晚功课或者是诵经等等的，这个呢是诵，这样讲的不是只诵，这里呢是指的是研究看文，一字一句慢慢去研究，知道它的旨趣，要反复看，反复研究的。好，不可以说啊，我显自己聪明，我会背了，会背了就好了，他呢就算了，会背就好了。可是呢，要反复的一直看，那里面的智慧，经文这个书里面的智慧会越来越清楚。我们来看156页第二行，当孔子时无子，凡书或书于木板，或书于竹简，义之64卦乃伏羲所画。64卦开首之彖，这练彖，特务暗彖，团圆的团，去声彖。64卦开首之彖乃文王所作，每卦之6爻乃周公所作。此外之上经彖传、象传，下经彖传、象传，并乾坤2卦之文言，即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 这个桶合起来啊，上面算起来有十个。所谓十亿啊，十亿，十亿者皆孔子所作。若曰自说，孔子所作者比文王周公所作当多十余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意，竟自将鞭书之熟皮绳磨断过三次，可以知读之变数不可计也。现在提到这个十亿啊，就是易经演化出来，就是后人孔子来阐扬这个易经的道理，这个十个著作。不过呢，这个十个著作在后人研究，大家就在这个说法不一，有人呢认为应该不是完全孔子所作，可能是众人所作，不是单独一个人完成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这里就不论断了，至少可以肯定孔子是很认真的，至少可以肯定。那么孔子读易经，皮绳都磨断三遍，以这种精神我们看下面，吾人能以孔子之恒而读佛经，持佛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业事行，成如来之智慧藏也。那么我们呢，就要以这个孔子的那种精神，读易经的精神，而来读佛经，来持诵这个佛的名号，这样子佛的法就是言，佛之言以及他的德恨，这个佛名就是佛的万德庄严，法呢就是佛的言，以佛的言以及德熏自己这个凡夫的业事行，让我们这个八十田的业事行成如来之智慧藏。我们现在这个八十田中，一定要一直种清净的种子，这种子要种对，种好的，种子要种殊胜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哪个功课要多做多少遍，要计数啊等等，那个都是种清净之种子，种越多越好，种在心里面。你每读一遍，每诵一遍，就是种一个清净种子在我们心里，你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转变了，你身心就会转变，只要你诚心，身心自然就转变了。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也是我们常遇到的。金相之不能读，不能供者，我们现在是看156页的倒数第二行。好，金相之不能读，不能供者，故当焚化之。现在讲是焚化已经损毁的金相，怎么焚化呢？下面讲。难不可作平常之子化，必须吝啬化气，严以防守，不令灰飞于处。就是我们毁坏的金像，已经不能再供了，毁坏了，那么这个金像呢要焚化掉，化掉，那么化掉不能按照一般的化法，一般烧制纸的化法，你必须另外设一个化器。我有时候会劝说，如果家里有已经毁坏的一些，或是我们信手写了一些纸条有佛字的，那些纸条，那些纸条你，你如果要化掉，你就要有个化器。那我会劝说就买那种外面那个金炉，但是那金炉专门化损坏佛经用，不要跟纸，不要去画纸钱什么的混在一块，不要好。而且佛法也劝人家，通常纸钱这件事情，我们佛门比较不讲这个。那么你买的那个金炉就专门是画这个字纸用，不画这个有佛的这个 毁坏金像的字啊，以及像。那么这个灰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画的时候，这个要严守灰不要飞出来。好，那么以其好，下面以其灰取而装于极密制之木袋布袋中，又加以浸沙或浸石，譬入水则沉，不致飘于两岸。好，有过海者到深处投之海中，或大江深处则可，小沟小河断不可通。就说这个灰呢，你要装在比较密的不会跑出来的布袋里面。那么这个布袋呢，要加一点这个啊一些干净的沙或石头加进去，丢在啊这个海里面，比较深的海或是深的江，那不要丢在小水沟跟小河里面，不要丢啊。他这个意思是说，不要让人，意思是说恭敬心不要让人家任意践踏，任意损坏，意思是这样。那么在近代，好，我们有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处理这个灰呢，因为我们不一定碰到大江，也不一定碰到大海，好，那么还有一个方便的方式，你找山里面能踩不到的地方，然后挖起来埋在里面，好，这是能踩不到，就是不会亵渎了，不会去好对啊不恭敬，好，能踩不到的地方挖在啊埋在土里，所以通常就是在山里面的森林里面，好，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的方式。好，我们翻过来啊，看158页。好，我们看今天的这最后一段。好，我们现在进展到第六个章节，劝注重因果。好，底下呢就是谈因果了。我们来看，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曰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国，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曰四法论，何独不能？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好，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因果呢，佛法最重要的，他讲最透的就是因果。那么圣人治天下，是因果一定要讲。好，我们从凡夫到佛果都在因果当中，包括成佛，成佛也是因为他种的因对，最后果呢就是佛果，都是在因果里面，不出因果之外。那么在世间法也一样，世间是善法，也在因，当然更在因果里面，何独不然？在孔子呢，他是非常的赞叹易经的，他就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就是积很多善的家里，最后必有余庆。这个余庆呢，就福荫子孙。好，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不善之家呢，他除了自己果报很重以外，也影响后代。好，福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又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凡夫不得而见，何可认之为无乎？这里提到积善积不善就是因，他做善做恶就是因，这个余庆余殃就是果了。 那么本性本然的本身做的这个善恶，那么本身做的善恶，做善做恶，他本身未来他有他自己的果报，来生后世的果报，这果报绝对大于余庆余殃。这里余庆余殃比较指对后世子孙影响的果，好，这个对子孙的影响力百千万倍。他自己本身善有善果，恶有恶果，那个影响对自己是最强的。那么鱼的力量，鱼的善力量跟鱼的恶力量，对子孙的也会有好剩余的力量影响到子孙。好，当然他自己的善恶影响是最大的。好，那么这个因果我们现在看不到，因为未来的事嘛，看不到。可是不要说看不到我们就认为它没有，那是有的。我们来看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好，这是古德提到，知道要知道前世的因，今生我们受到怎么样的待遇就知道，那是过去生的因所造的，今生是果。所以这个一瓢饮，一箪食，任何一滴水都是前世因所来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行善。所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之事，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就看我们现在怎么做了。好，所以一个懂因果的人应该是非常积极而不是消极。所以你真的懂佛法的人，他会很积极做事情的，不会在那里消极，在那里一天过一天的，不是，他会非常积极的。好，因为什么因就是什么果，现在积极种善因，就会有未来的善果。我们看下面哈，倒数第二行，弘范乃大禹所著，箕子以成于武王者，末后五福六吉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意，极其确切。这里讲的是古代，好，尧舜禹汤。弘范呢，它就是我们讲的洛书，洛书啊，弘范它是一本书，这个呢就是讲洛书，洛书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弘范，它是大禹所著的。那么箕子呢，把它啊陈述给武王，让武王更了解、更知道。这个弘范这个书，洛书这个书，大家呢可能很陌生，我稍微提一下里面的精神。里面提到什么呢？君子就是君王啊，君主哈，讲错，君主，国王呢，他施政的态度，就是国王他本身呢的德恨，怎么对待老百姓，会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洛书里面写的，弘范里面写的。意思呢就是人是怎么做，天呢就会怎么样的回应，天跟人呢是互相呼应的。你看古代就有这个道理哦，啊，这有道理，这个就已经有因果的道理在了。这个箕子是谁呢？就是那个那时候纣王啊，好，后来那个武王不是伐纣嘛，好，那纣王最宗的不是最纣王最贤人的臣子大臣就是箕子。这箕子以前不是一个很有名故事，我以前讲过一次。有一次纣王呢，他有一个大臣送给他一双象牙做的筷子，象牙做的筷子。就那个箕子旁边看到纣王看那个筷子的眼神，因为那纣王看那筷子很喜欢，爱不释手，啊， 看他非常喜欢的筷子的眼神，即使呢，就因为他很忠心嘛，又非常贤人，就赶快跟纣王讲，请你把筷子丢掉。啊，然后那个这个纣王就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丢他的筷子？好，然后姬子就说，大王，如果你不丢掉这个筷子，国家会灭亡。哦，这个纣王吓一跳，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喜欢这个筷子，人家送给我的。好，他说你会，这个姬子就讲，你会因为这个筷子而要有更好的碗，你会因为要有这个更好的碗，你要更好的桌子配，你会要有这个好的桌子配，你要更好的房子配，所以东西都会越来越用越好，就奢侈下去，这个国家呢就会灭亡的。那纣王那时候，纣王其实纣王在早期他还算不错，纣王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是很坏的人，他是后来娶错的太太，好，然后自己又奢靡下去，才弄乱了他的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姬子就是那时候忠心耿耿又非常贤人，那因为他是大家公认的贤人之人，后来呢又遇到很多的状况，姬子一直去劝诫纣王，纣王后来不听，一直都不听，后来把姬子关起来，把姬子关在大牢里面。后来武王伐纣之后，武王伐纣以后，这个纣王就灭亡了。那武王一上任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姬子放了，马上大牢就打开让姬子出来。还有好几件事情，这个那时候天下就太平了。那么姬子呢就把这个弘范的洛书啊呈于武王。这是有这样一个典故。然后这里提到幕后五福六吉之说。什么叫五福六吉呢？我们现在不常谈到五福临门。那五福是哪五福呢？大家记一下哈。我们讲的五福就是寿，长寿的寿，第二个富，富贵的富，第三个康宁，康宁呢就是那个健康的康，心灵安宁的宁，就是一生当中能够健康又快乐，这个快乐是心安理得的快乐，不是那种游玩的快乐。第四个呢是有好的德恨，有好的德恨，那么心里又好德，又好德。第五个呢，善终，往生的时候能善终，走的时候好走，这叫五福。五福。那么六吉是什么意思呢？五福是天所降下来给我们，不是，五福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德恨而感召来的这个福，六吉是我们没有德天所降下来的祸害。好，那这六吉是哪六吉呢？六吉是相对五福了。好，六吉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夭折。好，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比较白话讲，古文是讲凶短折，你们就记夭折就可以了，这差不多的意思。好，第二个呢就是疾病，疾病。第三个呢是忧，就是一生当中忧，那个忧郁症的忧，一生当中都处在不愉快。第四个呢就贫穷。第五个是恶，就是喜欢去造恶，喜欢做恶，善恶的恶。第六个弱，那个强弱的弱，就是身体很弱的弱， 但这个弱不是身体的意思，这弱是没有骨气，没有原则，处事啊，不能，没办法做大事，没办法做大事啊，那做事没有原则，没有骨气，是指这个弱啊，这叫六疾啊，五福六疾。这个五福六疾是后来在所发出来、所演化出来的这个啊这个道理。那么印光大师认为，他也已经发明了这三世因果之理，很清楚的阐扬在这个古代的论述里面。我们中国的论述哈、不是佛法，在中国的论述里、古书里就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了。极其确切啊！但是呢，到后代，宋朝儒家，好，我们来看，啊，158页最后一行下面，啊，宋儒魏，这已经到很后代了，后代的就常用他自己的想法在想了，这就造成的会没有因果了。好，宋儒魏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渔夫渔妇。奉比较之趣，实无其事。断以人死之后，形迹朽灭，神意飘散。纵有错浊、冲魔，江河所失，神以善矣，令谁受神？再比断其必无因果，而春秋传、史汉中，没有冤杀者作祟。蒙恩者报德，种种事实，系是前贤为佛教誉为骗人之巨乎？既无因果，无有后世，则遥结同归于尽，谁肯知之修持，以求身后之虚名乎？以使我已无虚名何用？由之善无以劝，恶无以整。这个呢，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是整个练过来哈，我大概讲一下。在宋朝的儒家常常很多是自己去编出来的，好，他认为佛陀说，因为这已经有佛法了嘛，那个佛呢，他讲三世因果的道理，这个宋儒啊部分哈，不是每一个儒家，这是部分的儒家啊，就会批判，认为这是骗渔夫渔妇的。印光大师对这个是很痛恶的，因为他自己深受其害。他早期因为读儒家的思想，也曾经毁谤过，受这个宋儒影响而毁谤过佛法。那后来他呢，身家忏悔，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是很感叹，然后也非常的哈、要把它提出来哈，然后认为这是不对的。像这个宋朝儒家讲这是不对的，好，那么这个他们呢是认为说六道轮回都是骗渔夫渔妇的道理，而且认为是断灭讲，啊，断人死后形体就没有了，神也飘散了，就算有啊错浊冲魔，就是指地狱之报，三恶道的果报。那又那这样子，众生就算有这些的话，那我们神识已经散了，那也受不到，他会觉得说这个就得不到，他就不会受这个果报。好，那这个呢就是断灭，再比断其并无因果，好，因为他们认为是没因果的，所以呢这个春秋，但是呢啊，他们认为《春秋传》《史汉中》有一些是冤杀者作祟，好，冤杀有作祟很多，一些古代的一些这个道理，然后蒙恩的还会冥冥当中还会报德，这些事实呢，他们把它扭曲为是啊，过去的贤人要为佛教而骗后代的人，好，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呢，这样他就认为没有因果了。好，那这样子，这个姚杰就同归于尽了，善恶 都觉得好像就没有就没有了。那么他们那这样子的话，修行人呢，修行人就那谁呢愿意好好的修呢？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没有人愿意好好修了。好，因为我呢都已经是时候就没有了，那这样子这样修就等于是没有用了，所以善也没办法劝他，恶的人也没有办法震慑他。那所以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好，道理是不对的。他这里是痛加的批判这个道理。这是很可怕的。其实在孔子之前讲了很多都还不错，世间的善采扬的都还很好，可是都是后代的人去给他弄坏掉。好，我们现在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今天时间到，大众请合掌。